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两个儿妇又放声而哭，俄尔巴与婆婆亲嘴而别，只是路德舍不得。拿俄米说，看哪，你嫂子已经回到本国和她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站在那里，除非死人是你我乡里，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见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就不再劝他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你用你自己的宝血把我们赎买过来。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来亲近你的时候，求你也亲近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你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也使我们明白真理，使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主你在我们中间做奇妙的事情，让我们无论是讲的听的，好叫我们一同在你的里面蒙恩。感谢赞美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看见了一个故事，就是以利米勒的一家因为饥荒的缘故就搬到了摩亚地，在那个地方发生了一个很巨大的事情，这个人家就经历了很多悲惨的事件啊。后来因为上帝眷顾他自己的百姓，拿俄米听闻到上帝的作为，决定要回伯利恒去。在他回去的一前，他要跟两个儿妇说，你们回去吧，你们不要跟着我这一个年纪又大身体又不好又没有指望的老人回到伯利恒去。结果在他的两个儿妇的中间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回应，一个要跟婆婆，一个说好吧，既然婆婆那么爱我替我着想，那我就跟婆婆拥抱流泪而别，从此过上我自己要过上的生活。路德记来记载了一个女子，从外邦的女子跟上帝发生了关系，承受了一个很美很大很有恩典的祝福。所以我们要透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今天的主题要跟每一位弟兄姊妹讲重建失落的关系。一个人离开了上帝，他是没有指望的，当他与上帝重新亲近的时候，重新建立的时候，他就能够从神的那里得到一些美好的祝福。为什么要用这个题目来讲重建失落的关系？或许有人会讲说，哎，我们都已经建立好了，我们都跟耶稣基督有了美好的关系，我们也可以读经祷告灵修，我也可以常常来参加主日的聚会，但我们总觉得在我们人生的里面有很多的关系，从建立到失落，从失落又重新回过来，我们常常会走这样的路，反反复复的出现。比如说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有很多年少的朋友，这个时候我们在年少的时候，我们生活在一起，我们玩在一起，我们吃在一起，我们真的是心有灵犀，一点就通了，因为很建立的家庭，忙于自己的事业，我们很少的时间碰在一起，偶尔我们过年过节碰一下的时候，我们会尝到了因为少聚的缘故出现很多尴尬的局面。是不是朋友？当然是朋友，朋友的关系没有改变，但是不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朋友呢？不是。我们除了客套的话以外，哎，你好不好？你吃了没有？生意怎么样？身体怎么样？家人怎么样？ 这些客套的语言越问越少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有很大的紧张，我们不晓得说我们接下来要问什么话。当然有时候我们绞尽脑汁想出一个话题，仍然是不合朋友的口味，因此就变得很尴尬，草草的结束了我们的话题。虽然我们是朋友，我们也可以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有时候聊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内容很稀少，话不投机，会出现一些尴尬的局面。当然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也缠促在这样的里面，我们有一些的客套的话语，我们有一些宗教的术语，我们有一些常以为习惯的说了很多习惯的一些祷告的词组，但是我们除了讲这些以外我们还能讲什么呢？所以常常觉得跪在那里没有话讲，我们常常觉得我们很想祷告但是没有言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是跟主有关系，但是不是那么密的关系，不是那么亲的关系，不是那么铁的关系。所以我们重新在神的话里面，让我们一同来建造那个失落的关系，好叫我们与主的关系重新恢复起来。路德在跟随婆婆到伯利恒去的时候，他要与他的上帝发生关系的那一刻，他就面临着很多的困难。所以他的婆婆很爱他的媳妇路德，他就把一些的困难就摆在路德的前面。路德你看看，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世界，很现实的环境，我年纪又那么大，我又没有儿子，我又没有子万，你又那么年轻又那么美貌，你为什么跟着我这个糟老太太呢？所以你回去吧，你像你的嫂子一样的回去吧，过着你想要过的那个美好的人生，美好的生活。但是圣经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说只是路德舍不得他的婆婆纳尔米。什么叫舍不得？舍不得就是放不下。为什么放不下？因为有爱，有爱才会放不下。我想今天我们无论是做弟兄的，无论是做姊妹的，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是你放不下来的，特别是做妈妈的，她最放不下的就是她的什么儿女，走到哪里他都要想到儿女有没有吃饱呢，有没有穿暖呢，他的生活怎么样呢？无论儿女是否成家立业，他都是在他的脑子里面，在他心中都是他的儿女啊。特别我们这些年长的长辈们，在你们心中也是想着儿女，儿女都成家了，儿女都有自己的儿女了，你还是要想着他，因为你很爱他，你总是放不下他。当然作为我们的弟兄们，我们常常放不下的是我们的事业，因为我们在这个工作的里面，我们投入了很多的心血，我们投入了很多的代价，我们不容易放下它。我们要放弃的话，我们总是要很多的挣扎，很多的挣扎。在这些的里面，都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舍不得，因为我们在这些的事情上面，在这些人的上面，我们付出了太多的爱，付出了太多的代价。因此我们讲的第一个方面，就是用爱超越了重建的困难。路德有爱，路德放不下他的婆婆拿恩米，路德对他的婆婆是有爱的，他不仅是爱他的身体，爱他的生活，他更是爱拿恩米心中所敬拜的那一位上帝。他晓得他的婆婆虽然没有办法给他带来更美更幸福的生活，但是他婆婆的上帝可以，
她婆婆所信的那位耶和华上帝是可以改变她的人生，是可以给她有指望，是可以给她有祝福，是可以给她有恩典的。弟兄姊妹，正因为这份爱，所以路德就做出了选择。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我从三个角度跟弟兄姊妹来讲。第一个选择是宁可在自由中选择不自由。亲爱的弟兄姊妹，当她的婆婆告诉路德的时候，女儿们啊，你回去吧。在这个男人主导的社会里面，虽然她的丈夫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她仍然是被那种道德的律所约束的，她不可以改嫁，婆婆还活着，婆婆还没有开口，她是不可以改嫁的。今天婆婆开口了，婆婆说你可以回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她自由了，意味着她不用受约束了，意味着她可以过得新的生活了，意味着她可以嫁人了。这是一个人多么可以向往的生活。但是路德说，不，不要催我回去，我不想回去，我就要跟你在一起，你去哪里我也去哪里，你死在哪里我也死在哪里。那是一个定义的跟随。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路德面临着一个大好的机会，他为什么要放弃这样的自由呢？匈牙利有一个诗人说，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的缘故，两个都可以抛弃的。但是路德面临着婆婆给她的自由，她反而要选择那一个不自由。她这样做的原因，就是因为她有了一个人生的目标，她知道什么样的自由他是可以拥有的，什么样的自由他是不可以享受的。凡误用自由的人，他们就有一个共同的弱点，就是他们没有人生固定的目标，过一天就算一天，因此他们在他们的人生里面就忘用了很多他们以为的那个自由。在圣经的里面告诉我们许多的例子，这些人都是有目标的，这些人都是晓得哪些自由是可以用的，哪些自由是不可以用的。好像在大以理书记载了大以利与他的三个朋友，大以利书第一章的第八节说，他们立志不用碗的膳，不饮碗的酒，免得用这些来玷污自己。他们虽然处在外邦巴比伦，他们住在一个被掳的情景里面，受王那么的宠爱，受王那么的恩典，王把他自己所用的膳和饮的酒给了他们一份，用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不识抬举；用人的角度来看，他们活在那个暴君你不将你杀王的权柄下面，他们因为这样的选择，随时都会招来杀身之祸。但是他晓得，我可以用这个自由吗？不可以，因为这个自由违背了上帝给我的信仰，这个自由是我不能够在异国他乡为上帝的名过着荣耀上帝他自己的生活，这个自由是我的信仰产生了妥协，让我没有原则，没有立场。他宁愿杀头，他宁愿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也不愿意用碗的酒碗的膳。保罗把自己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的27节就比喻 被译作一个运动员，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保罗把自己比作运动员。你知道，运动员无论是在饮食、在运动量、在生活起居上面，他都是有约束的。他为了得到那个竞技场上的奖牌，他不得不约束自己。难道他不能自由吗？他可以自由。他晓得说，这个自由如果我得到的话，我就不能够在竞技场上赢得好的名次，夺得奖牌。因此他拼命的要约束自己，服从整个运动员生活的规律要求。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有一个确定的人生目标，否则我们就会放纵自己，我们就会误用自由，我们就会偏离神的道。那么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目标很清楚，我们活着就是荣耀神，见证神，把神传扬出去，用我们一生，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的一点一滴来荣耀那位创造我们、拣选我们的主。所以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自由是不能用的，因为这些自由是破坏我们来荣耀主的一个关键。那么路德在他的人生当中，他因为爱，就宁可在现实的环境中寻求突破。那你说，路德，你先不要说这个不字，你先听我讲一讲。那你就把很多现实的环境就摆给路德听。我年纪那么大，我有没有儿子？有没有儿子？计划有，今夜可以生子，你能够等得了吗？既然你能等得了，他能够快上你吗？所以这些都是现实的问题。那没说赶快趁着你还有年轻，还有美貌，还有人要你，赶快去建立一个新的家庭，把那些现实的环境都摆在路德的面前。路德仍然很坚定地说：“不，不要催我回去，我一定要跟随你到伯利恒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人生没有一个人不会遇到现实的环境，不是现实的环境多好多糟糕来决定你要不要爱神，要不要跟随神，要不要付出，要不要委身，乃是你里面的爱决定了你要不要去这么做的。你爱的越深，你就付出的越多；你爱的越深越厚，你就愿意委身的就越深。没有一个人是没有难处的，小孩有小孩的难处，姊妹有姊妹的难处，弟兄有弟兄的难处，年老者有年老者的难处，年轻者有年轻者的难处，做老板有难处，打工的也有难处，作为全职侍奉主的人也有难处，没有一个人是没有难处的。今天我们人很容易把自己现实的环境摆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很有理由的说：“上帝，为什么我不爱你？我也很想爱你，为什么我不能爱你？是因为我有这个，是因为我有那个。”我们好像觉得这些理由都是很好的理由。其实，如果我里面有爱，这一些都不再成为我的理由。我有机会到圣地去旅游， 我在提比利亚的海边，我就看见一个雕像，那个雕像就是讲到耶稣跟彼得在提比利亚海边约翰福音二十一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的那一段的话。我看见那个雕像，我站在雕像的面前，我在默想，我在祷告，我就想起了耶稣问彼得说，你爱我，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圣灵在里面有一个感动，有一个思想要进到我的里面来，这一切是什么？这一切是什么？我就想想这一段圣经的时候，我就想，哇，这一切是什么？这一切是彼得的同伴，这一切是彼得的打鱼的技术，这一切是船，这一切是网，这一切是153条的大鱼。后来圣灵又感动，那彼得的这一切跟你的这一切一样吗？那我的这一切跟彼得的这一切似乎也是一样的。我的技术，我的儿女，我的妻子，我的财产，我的父母，我的同伴，我工作中的成就，这一切好像类似一样的。心里有一个深深的感动，说你爱我比这一切更深吗？你爱我比爱你的身体更深吗？你爱我比爱你的工作更深吗？你爱我比爱你的家庭更深吗？你爱我比爱你的那一手中的那个工作中的成就更深吗？就一直在问说，更深吗？你是否爱我超越这一切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有了那超越现实的爱，我们的爱就会变得有动力，我们的爱就会变得有能力，就超越了生活中那一切的困难，侍奉中那一切的困难，家庭中那一切的困难。不是因为前面的因素来决定我爱不爱他，而是因为我里面的爱而决定我爱不爱他。各位弟兄姊妹们，我们很爱我们的孩子，我也很爱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有一天突然发烧，39度8，我们量体温一量39度8，怎么办？有一个降温的降体温的那个药，中国叫美林，那个美林啊，多少岁啊喝多少 CC 啊，我们按着那个剂量给他喝下去。哎呀，喝下去以后，一般的情况下面5分钟就会出汗，汗出了就体温就降下来，但是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那个汗还没有出，那个体温还那么烫，怎么办？我很累，我很想休息，但是我因为爱他，我不敢睡觉，我不敢休息，我要对自己说，他是我的孩子，我要爱他的，我不敢休息，我怕自己一休息他会出现状况，所以我就抱着他，我没有办法，到医院也是如此，我没有办法，我就祷告，我说主啊，救救我的孩子，主啊，让他出汗，我说拼命的抱着他，把他抱在我的怀中，拼命的祷告，只等到他出汗了，我说感谢主啊，感谢你听我的祷告，我现在可以休息了。主就问我说，你爱我有没有这样的爱呢？你爱我有没有这么样爱呢？你爱你的孩子那么爱， 你愿为他放弃你的休息，付上你的代价，那么你爱我有没有这么样的爱呢？我们都觉得说，主啊，时间还有大把大把的，今天不爱明天爱吧，好像错过了一个机会，好像下次还有一样的。其实人生的机会是很少的，其实我们人生的里面是非常有限的，不是环境决定我们要不要爱，而是我们里面内心对主爱的那个程度决定我们要不要爱。宁可在无助的孤单中继续的前行，这是路德的选择。那你说看看看看你的嫂子，她回去了，她回去了。巴对路德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因为他们同有一个经历，因为他们同经受一个痛苦，因为他们是这条路上的同伴。今天同伴离开了，路德孤身前往，他碰到事情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她的婆婆又那么的年纪老迈，你想想，她回到伯利恒的时候，那块土地是荒废的土地，那个房子那么多年没有人居住，也是个荒废的房子。一个女人在那个男人主导的社会里面，怎么样可以养活自己？怎么样能够撑起这个家，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对于他来讲，他需要同伴，他需要商量的人，但是没有，在孤单中前行。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做呢？为什么他可以这样选择呢？是因为信仰。路德跟俄巴的不同，就是因为信仰。路德自从嫁到拿俄米这个家的时候，他就关注拿俄米这个家的信仰。俄巴从始至终没有改变他对本国之神的敬拜，但是路德不一样，他改变了。她在婆婆的身上就看见了信仰的力量，信仰给婆婆带来多么大的祝福。拿俄米是个人生经历多有痛苦的人，丧夫丧子，拿俄米没有埋怨，拿俄米没有离开他所敬拜的上帝。路德一看就放在心里面，是什么力量支持我的婆婆继续走下去？原来是她所拜的上帝，你的神成为我的神。这是拿俄米的，那这是拿俄米的媳妇路德的那个追求，那个的渴慕。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信仰可以让我们在艰难中站住，在艰难中站住。信仰可以让我们在环境中突破，信仰可以让我们在不良的情景里面可以依然过着有指望的生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教会里面有一个姊妹，她赚钱，她的丈夫不赚钱，她赚钱啊，丈夫用他所赚的钱，这样也好，如果乖乖的也不错，好，但是他并不乖，他拿着妻子给他的钱去外面去找小三，哈，哎呀，他那个太太就很生气，非常的生气。各位你知道，他说要离婚，哈，我说哎呀，离婚啊，不是不可以啊，但是你想一想看， 你呢有没有特别感觉到幸福，人生特别光明？他想了想好像也没有，他就问我说，牧师，那有什么办法？我说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祷告，人改变不了的，上帝会改变。他就祷告，拼命的祷告，拼命的祷告，紧实祷告啊！我看见他紧实的祷告，刚刚信耶稣啊，来教会。我说祷告，不知道谁要告诉他要放下两餐的紧实祷告。他告诉我说，牧师，我现在放下两餐的紧实祷告。哇，哎呀，我说谁告诉你哦，要两餐的紧实祷告？我说他某某人告诉我要这么做。哎呀，我也坚持这么做，做了好多日子了。哎，感谢主。有一天，他的丈夫就做手术，他请我到医院去祷告。哦，我就去祷告。哎呀，我跟他的丈夫说，哎呀，你到手术室的时候，如果发生什么事情，你就祷告我们的上帝，求上帝救救你。他对我说，牧师，没有关系的，这个都是微创的，打一个洞就可以了。那时候我说最好了，那最好了。其实上帝可以叫小大事化为小事，也可以叫小事搞成大事的，这个是上帝都可以做的事情。我祷告回家，他住在那个医院里面，痛得不得了，胆囊结石，痛得不得了，哇哇哇，放在那个头放在墙上撞，差点就从那个楼上十几楼嘣就跳下去了，痛得不得了。医生给他打吗啡，止痛针打进去也止不了。医生说好，赶快做手术，还微创，大刀给他吃，大刀割进去，结果那个石头在胆囊里面把那个胆管磨破了，磨破了胆汁就感染了胰腺，那个胰腺就感染了。哎呀，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病人，八个袋子，我去看他八个袋子，蜘蛛网一样不起来。我看看他的那个，那不是有个仪器吗？血压、心跳啊，我看他那个血压那个一直上升，我说不对，你赶快叫医生，不对。我第二个晚上去看他，说我根本不对。主任医师过来说，哎呀，是不对，赶我走了，他就进重症监护室了。重症监护室待了好几个月才出来，旁边死了好多人呢，旁边死了好多人。上帝就借着这个方法来救他。有一天他的妻子去看他，说，他说，哎呀，某某人啊，把你教会的牧师叫过来，我要信耶稣了，我不想死，我要信耶稣了。我就这样知道重症监护室给他做了决志的祷告。弟兄姊妹，感谢上帝在他生命里面有很多的改变。今天成为教会的一个同工，一个做事务的同工。哎呀，他跟我做见证，说做特别奇妙，非常奇妙。说这个姊妹在这样的艰难里面，是什么力量让他撑过来？是什么力量让他挺住？是什么力量让他有指望？原来是信仰。他回到主的面前，那个信仰的力量支撑了他。虽然很孤单，但是有主的同行，这是路德让我们看见的。那么当路德重建了那个关系以后，对路德来讲这是一个恩典，所以他用爱来回应重建的恩典。路德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什么我的国。从这些的语句里面，你要看见第一个回应，他就是要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你的神要成为我的神，原来是拿俄米的神，今天拿俄米的神要成为我的神，我自己要与上帝建立关系，他是我的神，神是有主权的，神有他自己的主权，神的主权是至高无上的，我要称他为我的神，我愿意把我的人生 交出来，把我的主权交出来，让上帝来管理我的人生。从前我是我做自己的主，今天是上帝做我的主。从前我是为我自己的利益而活着，今天我敬拜神是为了让我的神在我的身上得到满足。过去我拜神是为了我的利益来拜神啊！你要给我什么，要给我什么，要给我什么，我拜他就是给我什么。今天我把主权交出来以后呢，乃是我拜他不是为了让神满足我，乃是让我来满足神的心，好叫神在我的里面得到他应该得到的。各位，主权的交上并不是一个仪式，乃是全盘的交出。就好像今天我们把我们的证件交上，我们也要把我们的行动交上，把我们整个全人交上。有人交上去的是证件，而不是你的全人，是你的身份证交上，而不是你的这个人交上。好像当时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撒切尔夫人对邓小平说，我可以还给你，但是香港我们管了100年，我们管比较有经验，主权可以还给你，管归我们管。当时的领导人说不可以，管主权也给我，领土也给我，管也是我们管，不是你们管。好，在谈判的过程里面就出现这样的一个对话。我们常常对上帝说，上帝，我把我的主权交给你，但是我们也对上帝说，上帝，管给我管，我比较有经验，我比较了解我自己，是不是？我们常常说主权交给上帝，管仍然是自己管吗？我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我想怎么样。各位，很可怜，我们交上去的是全然的交上。第二个回应是活出神的果，你的果就是我的果。拿厄米的果是属于上帝的子民，是神的子民，是神的百姓。弟兄姊妹，他从一个摩亚一个败坏的国度进到了伯利恒，进到了上帝喜爱的国度里面。这个国要彰显上帝的荣耀，这个国要彰显上帝的形象，这个国要把上帝的作为彰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也回想自己，我们原来是在诸约以外的，我们原来是外邦人，我们原来跟上帝没有关系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缘故，把我们的名字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让我们与圣徒同国，就成为了神家里的人。我们成为神家里的人，我们又被称为是上帝的选民，是圣洁的国度，是神的子民。所以当我们作为上帝的子民，我们就变得更加的有恩典。我在我们的身上要体验出作为上帝子民的价值。如果没有上帝，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一文不值，一文不值。因为有了耶稣，我们跟耶稣绑在一起，我们就成为一个蛮有价值的人。在中国卖大闸蟹，大闸蟹的那个脚，那个茄子，它是用一个绳子绑住的。各位，大闸蟹如果买100块钱一斤，那个绳子也卖多少？100块钱。绳子还用什么？用水把它打湿浸透。绳子重不重？绳子很重。我去菜场买菜，我跟那个卖那个菜的人说，哎，绳子拿掉好不好？ 绳子做绳子算，这个做这个算，好不好？肯定不行了。他说你买不买？他说你，我说不合理呀、啊。100块钱，如果我买绳子的话，我就买了好多了，对不对？我说你这个也卖我100块钱一斤啊。他说就是这样的。绳子因为这个大闸蟹绑在一起，绳子就有大闸蟹的什么价值。我用这个例子要帮助我们说，我们跟耶稣基督绑在了一起，因为基督的救赎把我们绑在了一起，我们就有了从神而来的什么价值。因此我们要活出这个价值，把这个上帝国的价值活出来，我们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这是我们的价值。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流合污？因为我们是有价值的人。你不可能会把手中的戒指当作一个玩具在地上滚来滚去，为什么？这是价值。各位，第三要怎么样？第三就是感恩不尽，因为他到了一个丰富的地方。伯利恒是一个粮食的仓库，伯利恒是个蒙恩的地方，伯利恒是一个上帝命定要祝福的地方，摩亚是个诅咒的地方，是天差地别啊！所以这是一个何等大的区别。路德就心存感恩，以感恩的心来回应主。今天我们作为上帝的百姓，神的儿女，我们经历那么多的恩典，我们实在说我们要感恩不尽，因为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恩典，如同保罗说，有说不尽的恩赐，有说不完的恩典，处处都留下他恩典的记号，让我们的人生里面充满了感恩。用感恩就代替了你心中的怨言，不要问为什么，神所做的事情都有他的美意，尽善尽美。感谢上帝使我们有春天，感谢上帝也使我们有冬天。无论是顺境逆境，我们都是要充满了感激，